是什么？什么是唱首新歌？敬拜的仪式是否有着固定的方程式？欢迎收听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马丁博士所主讲的敬拜礼仪学。
欢迎您收听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我们这整个课程总共有六堂课，我们今天是第三堂课。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同心同行，我们的经文是取自旧约的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请大家翻开我们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五节。
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就支取完全的力量与祝福。我愿你今天在这个话里面就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同心同行，从地上到天上的敬拜是怎样的意涵，并且能够活出基督你自己的样式，从地上直到天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我们人世间一个最基本的奥秘就是上帝造男造女。那我们在之前的课程提到什么是心灵诚实的敬拜，那这个比较是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第三课要特别从创世纪提到亚当跟夏娃，而且要提到同心同行？因为在旧约的这一个整个的创造的概念，就先预表新约耶稣跟教会，也就是耶稣是新郎，然后教会是新妇，这个属灵的意涵。所以我们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先来看十八到二十节到底在说什么。那这个地方先讲，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最奇妙的事情是，上帝用六天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上帝他就看一切为美好。英文就是 perfect，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完美无瑕疵。可是竟然在十八节的时候，第二章就提到说，那人独居不好，说 no good NG 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讲呢？好，第十九节我们继续看，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个就是创造的奇妙，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已经给我们在人间，在人世当中，我们都有从上帝给我们的任务，而且是要完成任务。 这个顺便讲到一个旧约最基本的 sin 原罪的概念。什么是原罪呢？就是我们活了一生，我们从来没有达到上帝要我们达到的目标。好像一个人拿着箭拼命要射箭靶，可是从来都没有射到箭靶，甚至根本没有射中红心，就花了一生的时间。那这个地方先让我们看到，原来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要他来给这些所有的牲畜、飞鸟、走兽起名，但是那个人却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大家能不能想象那个图画？两只小鸟一起来，两只大象一起来，两只老虎一起来，两只老虎，两只老虎，有男生，有女生。可是亚当说，那为什么我只有一个人，叫做 home alone， 为什么我只有一个人呢？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开始感受到那最基本人的什么，我有没有讲话的对象？我知道上帝，你创造我，你与我同在，可是上帝终究你是上帝，我需要的是跟我一样的人能够来陪伴我，能够当我一天忙碌结束的时候有倾心吐意的对象。还有我现在想不出来到底这个动物到底要叫什么名字的时候，除了上帝你给我恩高给我恩典以外，是不是有一个同样是人可以来跟我有这样的学习对话。所以在第18节到第20节当中，上帝给亚当有工作有任务，但是他已经觉得孤单。那上帝的属性是什么？我们在神学讲到三个最重要的名词，第一个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也就是上帝是全能。第二个，上帝是无所不知，他是全知。第三个，上帝是无所不在，他是全在。所以这件事情上帝早就已经知道，而且上帝早就有计划，只是亚当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上帝其实知道亚当孤单，知道亚当寂寞，知道亚当在做所有上帝吩咐他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一点点遗憾，因为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那上帝用怎样的计划呢？我们继续来看21节到22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世代的潮流很有意思。我们通常讲男生很厉害，除了很聪明很会读书甚至很会赚钱，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很会追女生。我跟你讲同学们，这个完全不合乎圣经。你有看到上帝使那人沉睡，上帝从来都没有要男生去追女生，因为上帝知道男生需要女生，男生没有女生就不能活。我最近在讲夫妻这个相处的时候，我都跟男生讲，假如你的爱人你的妻子你的老婆不快乐的话，你就不快乐，倒过来呢，只要你的老婆快乐，你就快乐似神仙。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使他沉睡是什么？人特别是男生不需要为自己去找伴侣，因为上帝早就有预备。所以男生需要做什么？男生最需要做叫做尽心竭力来侍奉上帝，因为上帝已经有最好的预备。所以也很有意思哦，上帝使那个人沉睡，他就睡了，然后他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现在有些人就想说，诶，那取了一条肋骨，那肋骨假如它本来有十几根的话，取下一条，那是不是就少一根？那是不是这个肋骨上面就有缺陷？我有去查哦，生物学哦等等这个专门的学问，肋骨是人类这个身体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你把肋骨取下来以后，之后它会自己长回来。所以并没有说因为上帝把亚当的肋骨，你看肋骨我们是两边嘛，所以是平衡，都是双数，对不对？不会说取了一根之后就变成单数少了一条，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好，所以22节造成一个女人，就领她到那人跟前。有没有看到上帝造成一个女人之后就领她，领那个女人到那个男人的跟前。所以再一次我一定要跟我们当中所有单身的同学，真的 尽心竭力侍奉主，不要再去追女生，然后呢那个不断的在上帝的面前寻求祷告，时候到了，上帝就会把那个他所要配合的伴侣带到你的面前。可是我并不是说你就不需要花任何的时间沟通，不需要花任何的时间来交往，因为你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对方，来确认是不是上帝所为你预备的。所以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骨肉至亲就是从这边来的。上帝就是直接切入，帮亚当预备了一个全世界全天下最了解我，最美丽最漂亮最大方的女人，而且只有一个，因为她是第一个。所以在1990年的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女生长得非常可爱非常漂亮，全校的男生都在追，可是刚好她的车子坏掉，然后她又需要有人给她搭便车，我就自告奋勇让她搭我的便车，然后她就从1990年的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就搭便车到今天，一转眼27年就过去了，我们六个礼拜就定终身。我们从来没有问那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上帝所为我预备的那一位。所以我跟师母刚庆祝我们结婚27周年，那这么多年我也看到很多男生很优秀，很多女生也很棒，可是假如他们不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所结合的话，可以穷尽一生去找那个最好又最适合的，可是为什么又找不到呢？重点不在于我们个人，因为上帝为爱他的儿女所预备的永远就是那最好的又是最合适的。所以当我们尽心竭力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且专心一意寻求，上帝就会在最适当的时间把那最适合的人放在我们当中。当然只要上帝给你有独生的恩赐，上帝就会有另外的带领，然后让你在这个当中你反而觉得一个人甚至比两个人好。当然圣经是讲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但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就有上帝独特的呼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远东福音会所制播的敬拜礼仪学。敬拜的人生是献祭的人生，敬拜的人生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生。这一刻就让马丁博士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礼仪学的要诀，让这精要的课程帮助你我迈向讨神喜悦的灵程。
您现在收听的是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今天是我们第三课。刚刚我们提到创世纪的第二章，从第18到25节提到亚当孤单，然后上帝已经有预备，然后最后你看到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继续24节怎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基本很重要的意义，叫做人要长大成熟才有办法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合为一体。也就是说，特别是对男生来讲，男生需要成熟，需要独立，并且完全有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他才有办法照顾那他所亲爱的老婆。那在这个地方24节特别要提到两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不再是你或是我，而且现在我们讲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叫做我们， 那我想在敬拜礼仪的概念当中，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概念。因为当一个人跟上帝面对面，我们称为这个叫做垂直的关系，是 vertical。 可是当我跟弟兄姊妹的连结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个叫做 horizontal， 这是一个水平的关系。但是我们提到，因为亚当一开始就说我很寂寞，我没有人可以对话，所以你知道吗，当你今天跟女人合而为一的时候，你的家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祭坛。也就是你自己每一天有没有灵修祷告，你每一天有没有晚祷的时间。以前你是一个人，现在是变成两个人，现在是两个人合为一体的时候，每一天一起灵修，一起祷告，一起向上帝献祭，然后一起说，上帝，你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基督徒或是弟兄姊妹，他在他家里就放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时候男生齁，常都说，现在我们吵架的时候，先把基督是我家之主先放到旁边，现在我是主人。 OK，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在婚姻这个关系上面有冲突的时候，人还是老我就会跑出来。但是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假如我们是在上帝的里面同心同行，而且尊主为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事情会化成小事情，然后小事情就会化成没有事。倒过来，只要不尊主为大的时候，明明没什么事变成有事，然后明明很小的事情就会变成很大的事情。你觉得牙膏从中间挤跟从后面挤跟从前面挤这件事情很重要吗？只要这件事情就影响到两个人相处的关系，那我们就用那种不用挤的牙膏也是一个方法。好，所以这个地方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还是跟男生有关。你看英文 man 是 man， 然后呢 woman 是 wo 再加上 man， 所以是先有男生再来才有女生，按照这个顺序。这也很奇妙哦，弟兄们，到天上的时候是先审判男生再审判女生。因为当两个人合为一的时候，男生是带头的，男生是要负所有的责任，男生是要负责爱他的妻子，好像耶稣爱教会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提到第一个18节讲到亚当需要帮助，然后21节上帝已经预备那个最好的，所以23节亚当就说他是我骨肉至亲，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第24节继续讲，所以两个人要合而为一。那在新约是哪一个经文特别提到新郎跟新妇还有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呢？因为这个整个关系就提到不是只有地上的关系，其实提到从地上到天上，在地如同在天的观念。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到25节怎么讲，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大家想说，诶，这个跟敬拜礼仪学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重点。敬拜自始至终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之前有提过敬拜的定义，什么是狭义的敬拜？狭义的敬拜跟礼仪就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一个特别的流程来跟上帝敬拜。可是广义的敬拜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当我们预备好要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敬拜就已经发生了。所以 自始至终最后敬拜礼仪这个事情是要成为我们一个 lifestyle， 就是我们是活出基督，我们是活出敬拜，我们是活出最美好的敬拜礼仪。那敬拜礼仪我们之前又讲过，我们再复习一下 liturgy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人的作为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要提到新约讲到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做，这个才是敬拜礼仪的终极目标，而不是在教会当中用一个特殊怎样的方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结束以后再回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不是，是在教会的那个敬拜当中更多从上帝的恩膏跟启示进来的时候，好叫我们活出基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再提到最重要的是夫妻的关系，就又提到把夫妻的关系跟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来做完全的相同的，是让我们真知道原来不只是在上帝跟教会的关系而已，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就见证什么是上帝最自始至终的关系，叫做彼此相爱。那圣经也讲，假如你看得到的你都爱不了的话，那你如何去爱那个好像看不太到的上帝？而且夫妻的这个关系最后一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规条，是因为当你的爱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你是甘心乐意甚至把自己的命都赔上去，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爱的极致就是敬拜跟礼仪的实际的展现。所以实际的展现我们如何化成真实的行动，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做Five Languages of Love， 我们中文翻成爱之语，或者叫做五个爱的语言。这个就是美国美男浸信会的婚姻家庭諮商的权威 Dr. Gary Chapman， 我刚好在90年代上过他特别的三天两夜的这一个夫妻营。他提到说五个爱的语言，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可是有五个最基本爱的语言会让我们感受到爱。哪五个呢？第一个就是鼓励的话语，第二个我为你做牛做马，第三个我给你美好的礼物，第四个精心时刻完全专注在你的身上，第五个是肢体的接触。那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因为有时候我们提到说我爱你，你爱我，可是我到底有怎样实际的行动让你感受到我的爱？那当然这个不是三言两语我们就可以讲完，可是至少我们今天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当我真的要行动的时候，我就给一个叫夫妻的三要一步。我们都读过诗篇，诗篇有提到说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不要怎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记得那个叫做三步一要，我现在把它转过来叫做夫妻的三要一步。第一件事情，每天这五个爱的语言向对方展现爱的行动。第二个，不断的约会，不断的拍拖，在两人的关系不断的加分。第三个，大化小，小化无，不管碰到怎样的状况，怎样的不同的意见或是冲突，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有事。那哪一个叫一步呢？叫做死不道歉，永远不会说对不起，永远不会说我错了。所以倒过来，我们要常说请，常说谢谢，常说对不起，甚至要说是我的错。我真的要讲，人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基本上都是我没有错。可是我要讲，我们人都是不完全，都是不完美，所以我们不小心都会犯错。可是中国人讲说知错能改就善莫大焉，和谐的关系就是在不断的冲突 跟摩擦当中不断的继续往前走。那这个没有从上帝来的爱，单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那今天我们讲到敬拜礼仪学，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男女之间同心同行的关系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很简单的点，他说今天你要去上帝的面前献祭的时候，只要你发现你跟哪个人心中还过意不去的时候，你的献祭是没有用的。除非你去跟那个人道歉，你修复了那个关系，变成真正的和谐之后，你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献祭才是有效的，那个礼仪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讲这么多的时候，是要强调在整个敬拜最后的核心是要活出和谐的关系，而那个和谐的关系是先从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开始，而这个关系又象征着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我有一个学生有一次来问我说，老师，你跟你师母怎么关系那么好，那么密切？我说所有的时候，任何时候都要庆祝，所以我自始至终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叫做只要有师母的生日或是我的结婚周年庆，一定要送99朵玫瑰。你知道我的学生怎么讲？老师，玫瑰很贵，99朵很贵。我说就是要贵才有效。好，这个是一个重点。只要你对你所爱的人都嫌贵，都嫌麻烦，都嫌这个，我跟你讲，那你没办法。因为耶稣爱教会，都愿意为教会舍己，99朵玫瑰算什么？下一次一定要999朵。OK， 所以这个就是极致。好，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讲到敬拜礼仪学，我觉得所罗门王他真的是大有智慧，他享尽人生的荣华富贵，可他最后竟然还说人生是虚空的虚空，可他又进一步说，可是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个福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的。所以在传道书第九章第七到第十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上帝是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好，我们今天到底讲了什么？我们讲了上帝的创造，那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男生不用去追女生，因为上帝有最好的预备。上帝预备呢，最好的就是你的骨肉之亲，完全的了解你，并且男生要长大、成熟、独立、自主，还能够照顾你最亲爱的人，然后两个人同心同行，完全敞开，毫无隐藏，就满了上帝的心意，如同基督跟教会一样。我们今天课程结束之前，就要放一首老师创作的演奏曲，叫做《无限》。因为人的爱是有限，但是上帝给的是阿嘎佩的爱，那也把这首歌献给师母，也献给所有的同学，当你在同心同行的时候，纪念上帝所为你最好最合适的预备。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敬拜礼仪学课程，我是马丁博士，下一次的课程我们空中再会。